记载了教会的开始啊，以及成长的过程，也记载了耶稣的门徒们在传讲天国福音的时候一些经历。那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他在地上又待了40天的时间。等待那段时间之内呢，他除了向门徒们显现他的复活以外，更重要的是他再次向他们讲述神国的事情啊。他将旧约圣经关于他的所有的预言对他们重新讲解说明。那再次听了他的讲解以后，门徒们的心窍被完全打开了啊，他们明白了。他们不仅是明白了之前所听的教导，那更重要的是他们那个时候完全接受啊，相信了耶稣会被钉死在十字架上，3天以后会从死里复活。那在离开世界之前呢，主耶稣有2次啊向门徒们嘱咐他们说呢，要在耶路撒冷等候父神的应许，也就是圣灵的降临啊，让他们等候啊，接受圣灵的洗礼和来自神的能力。那主耶稣没有告诉他们具体在哪一天那圣灵会降临啊，只说再不啊过没有几天，不过啊再过几天时间圣灵就会降临。那只是我今天我们要看一下圣灵降临的时候啊，那门徒们呢他们在做什么，在接受圣灵的洗礼啊之前呢，他们啊在做什么样的预备。那今天经文就在啊使徒行传第一章的12到26节那一段，我们来读一遍啊今天的经文。那我来读，请弟兄姊妹一起来看啊，你看屏幕或者看你自己的圣经。使徒行传第一章的12节，有一座山名叫橄榄山，离耶路撒冷不远，约有安息日可走的路程。当下门徒从那里回耶路撒冷去，进了城就上了所住的一间楼房，在那里有彼得、约翰、雅各、安德烈、腓利、多马、巴多罗买、马太、亚勒菲的儿子雅各、奋锐党的西门和雅各的儿子犹大，这些人同着几个妇人和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并耶稣的弟兄，都同心合意地恒切祷告。那时有许多人聚会，约有120名。彼得就在弟兄中站起来，他说：“弟兄们，圣灵借着大卫的口，在圣经上预言领人作拿耶稣的犹大，这话是必须应验的。他本来立在我们树中，并且在使徒职任上得了一份。这人用他作恶的工匠买了一块田，以后身子扑倒，肚腹崩裂，肠子都流出来。住在耶路撒冷的众人都知道这事，所以按着他们那里的话，给那块田起名叫雅各大马，就是雪田的意思。因为诗篇上写着说，愿他的住处变为荒场，无人在内居住，又说愿别人得他的职分。所以主耶稣在我们中间始终出入的时候，就是从约翰施洗起，直到主离开我们被接上升的日子为止，必须从那常与我们作伴的人中立一位与我们同作耶稣复活的见证。于是选举两个人，就是那叫巴萨巴又称犹士都的约瑟和马提亚。众人就祷告说，主啊，你知道万人的心，求你从这两人中指明你所拣选的是谁，叫他得这使徒的职位职分。这位分犹大已经丢弃往自己的地方去了。于是众人为他们摇签，摇出马提亚来，他就和11个使徒同列。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们，再次感谢你，感谢你让我们可以在这里一起来自由的敬拜赞美。我们更是感谢你将你宝贵的话语赐给我们，求你来开启我们的心，让你的圣灵在我们心里做感动的工作，让你的话语来激励我们，来帮助安慰我们，与我们每一位同在。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好，使徒行传第一章的12节这里说呢，有一座山叫橄榄山，离耶路撒冷不远，约有走埃希尔科走的路程。当下呢，门徒回耶路撒，从那里呢回到耶路撒冷去。那么橄榄山我们知道是在耶路撒冷城和圣殿正东面的一座山，它海拔大概是2700英尺左右。 那圣殿所在的地方呢，叫圣殿山。圣殿山大概是海拔2400米，2400尺左右。也就是说，橄榄山呢比圣殿山要高出大概300英尺的样子。所以从橄榄山往西看，可以看到整个的啊耶路撒冷城的全部或圣殿的全貌。那这里讲呢，啊，距离橄榄山呢，啊，橄榄山里距耶路撒冷不远，大概有安息日可走的路程。那安息日可以走多远呢？啊，根据犹太人的啊他们的传统呢，那一天走的路程不能够超过2000肘，也就是大概1公里多的啊样子。这里讲当下啊，门徒们从啊橄榄山要回到耶路撒冷去，当下就是接着啊，于是紧接着。那么在前面我们知道，从前面经文我们知道呢，在离开啊世界以前的主耶稣是在橄榄山上呢，对门徒们做了最后的教导。之后呢，他乘了一座云彩离开。那我们在前面也提到过，主耶稣在离开之前呢，至少有两次告诉门徒们要在耶路撒冷等候。显然听了耶稣的吩咐以后呢，门徒们就什么，就听了啊，顺从他的吩咐，就要回到耶路撒冷城。那从其他经文我们知道呢，在当时的情况之下呢，门徒们要回到耶路撒冷城是面临很大的危险的。那我们知道，当时耶稣被抓的被钉十字架的时候，11个门徒除了约翰以外都被吓跑了啊。那耶稣被埋葬以后，门徒们呢也是躲起来了。那当很显然，在那个时候他们是非常惧怕，他们怕什么呢？那约翰福音呢有啊一处的经文可以提示我们哈，在约翰福音的29章19节，那里这样说。那日就是七日的第一日晚上，门徒所在的地方因怕犹太人，门都关了。耶稣来站在他们当中，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这里讲七日头一日晚上呢，门徒们在一个地方聚集。在那天早上的时候，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并且呢已经向几个妇女显现过了。那从约翰福音第二十章的前面经文，我们知道了那几个妇女呢顺从主耶稣的吩咐去转告门徒们，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但是呢，门徒们他们自己还没有机会亲眼见到复活的耶稣，啊，所以在啊约翰福音20章19节那里呢，这里告诉我们，门徒们来到一个地方，在那里什么，在那里聚集，这里还可以讲他们把门都关上了，那这里的门是讲了什么？是讲了很多的门啊，好多个门，他们把门关，这个关不是随便把门给带上，而是把门要上锁，关得严严实实的。啊，确保万无一失。那什么原因他们要把所有的门给关上呢？这里讲得很清楚，什么？因为他们怕犹太人。那这里的怕，这犹太人不是说一般的犹太人，他们是怕那些宗教领袖们、祭司长、文士啊、法那些啊长老们。那门徒们呢，在这个时候为什么怕他们？很显然，耶稣已经被抓、被钉死，对不对？已经离开他们，所以这些门徒也很显然是惧怕被那些人什么来迫害，是不是怕那些人来抓他们害他们。那在这个时候我想呢，门徒们不仅仅是在七日头一日才在那个地方来躲避，他们一定是在那个地方已经躲了一段时间了，所以那个地方呢实际上成了他们一个聚会的地方。在下面我们还会提到，所以在约翰福音20章这里告诉我们呢，主耶稣向啊门徒们显现之前，他们心里面是非常惧怕的啊，怕那些犹太人的宗教领袖们。但是呢，在主耶稣复活以后，尤其是什么？耶稣跟门徒们在一起待了40天，又待了40天，说门徒们啊，那个时候他们生命被彻底改变啊，有根本的改变，他们不再惧怕那些犹太人，不再惧怕那些犹太人的宗教领袖们啊，因为什么？刚才讲他们不仅是明白了耶稣之前所有的教导，他们更加相信什么？他已经从死里复活了。所以当他们啊听耶稣跟他们讲，你们要回耶路撒冷去，在那儿等候圣灵的降临，那个时候门徒们心里面已经什么，已经没有任何的惧怕，他们所有的疑惑都已经被拿走，他们不再惧怕的一些宗教领袖们，因为什么？他们非常清楚那个时候神会与他们同在，神会赐给他们能力。那回耶路撒冷的人呢，有什么人呢？使徒行传的第1章13节这里说，进了城就上了所住的一间楼房 啊，在那里有彼得、约翰、雅各、安德烈、腓利、多马、巴多罗买、马太、亚拉菲的儿子雅各、菲瑞长的西门和雅各的儿子犹大。那门徒们进了耶路撒冷城以后呢，上了一座楼，这里这个楼是特指的那座楼啊，是一个特定的地方，很可能就跟我们前面在啊约翰福音二十章讲的是同一个地方啊，也是主耶稣和门徒们最后吃那个逾越节宴席的地方。那后来呢，也成了他们常常在一起聚会的一个地方。那从这里的名单我们可以看出来呢，主耶稣的11个门徒全部都来了啊。那我不知道大家对这个11个门徒了解有多少哈？我们在讲那个马太福音的时候，曾经也介绍过他们的情况啊。我们再简单的提一下，那这11个人呢，大概可以分成三组。第一组的话，前面3个人是谁啊？彼得、雅各、约翰。这3个人呢，我们可能都比较熟悉一点，他们是主耶稣的核心的门徒。在圣经里面有几次记载，在一些特定的时候，主耶稣只带他们3个人啊，在身边。显然呢，神对他们3个人有特别的吩咐，让他们承担更大的责任。那我们知道彼得呢，在圣经里面留下彼得前书、后书两卷书。那约翰呢，写下约翰福音啊，约翰一书、二书、三书，还有启示录。那雅各呢？雅各在圣经里面没有留下任何的书卷，但是他是第一个啊被啊为主殉道的一个使徒。那第二组呢，是中间这5个人。这5个人有谁啊？有安德烈，有腓利啊，多马、巴多罗买，还有谁啊？马太。那安德烈是我们知道他是彼得的弟弟。那安德烈跟那个腓利这2个人呢，是在圣经里面他们是最善于把人带到神的面前啊，带到耶稣的面前的。那彼得呢，就是最初被自己的弟弟安德烈带去见耶稣的。多马呢，实际上是被说成是一个多疑的门徒啊，常常有怀疑。巴多罗买的另外一个名字呢，叫什么？叫拿单叶。是腓利把耶稣一开始带到拿单叶的面前呢。那么拿单叶听了当时腓利告诉那个拿单叶说，拿撒勒那个耶稣呢，就是他们等待的那个基督。但是拿单叶一开始听了以后，心里面根本不相信，对不对？他说拿撒勒能出什么好人呢？那最后这一组呢，那么我最后这个人就在第二组里的最后一个人叫马太。那马太他的名字排的比较靠后的，可能有一个原因，什么原因呢？因为他被神呼召被耶稣呼召的时间稍微晚一些。在他前面的7个人呢，都是首先被耶稣呼召出来的。那我们对马太的背景也是不是很了解。我们知道他有另外一个名字叫什么？叫利未，是不是？那利未是一个税吏那马太呢，在圣经里面写下马太福音。那11个门徒里最后3个人啊，所以第3组是谁啊？雅勒，这是雅勒菲的儿子雅各，芬瑞长的西门，还有谁啊？还有雅各的儿子犹大。这里的犹大呢，不是卖主的加略人犹大这个犹大呢是什么？是雅各的儿子那从马太福音知道呢，那个这个人还有个另外一个名字叫什么？达泰达泰。那这里告诉我们呢，西门是什么？是分瑞党的人。那分瑞党呢，是在当时是一群非常激进的非常激进的犹太人，他们是跟罗马政府来敌对，想办法想要什么推翻罗马政府的统治。那么从这一点我们可以知道这个分瑞党的西门的一点点背景。那除了这些以外呢，我们对这3个人一无所知那么圣经里面对他们没有其他任何的记载，他们没有讲过任何话，也没有做过任何事情。但是呢，这3个人呢，也是11个使徒里的3个人，他们同样有使徒的职分跟权柄。那在这个11个门徒里面呢，我们知道除了税吏马太以外呢，至少有4个人是打鱼的彼得、安德烈、雅各，还有谁啊？还有约翰兄弟2个。那么这些人都是什么人？都是一群非常普通的人可以说是一种社会低层的人，但是呢，他们蒙到神的怜悯与拣选，被神呼召出来，将神把这个传讲天国福音的担子就放在了这一群人身上。那耶稣降生以后呢，他们顺从他的吩咐，在耶路撒冷来等待等待圣灵的降临。那除了这11个门徒以外，还有什么人在那里聚集？使徒行传的第1章14节。 这里说这些人同着几个妇人和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并耶稣的弟兄都同心合意的恒切祷告啊，除了那十一个使徒以外，这里还提到一些什么人呢？有几个妇女啊和耶稣的家人。那这几个妇女在前面我们也讲过，在那个马太福音讲过好多次，他们是从加利利来的几个人，常年啊好几年在耶稣身边的来服侍他。那意识到什么？到耶稣的生命的最后时刻呢，这几个妇女还在他身边啊。耶稣呢也是首次啊，也是首先向这几个人呢来显现他复活。那这除了这几个妇女以外呢，这里提到什么？还有耶稣的母亲玛利亚，还有什么？还有他的几个弟兄跟使徒们在一起。那从马可福音第六章我们知道，耶稣啊至少有四啊，有他有四个弟弟，至少有两个妹妹。当然我们知道主耶稣跟他们没有任何的血缘关系啊，因为耶稣是借着圣灵受孕的。所以在那个时候啊，玛利亚和耶稣几个兄弟呢在跟使徒们在一起聚集，说明什么呢？所以在那个时候啊，耶稣复活以后呢，他的家人呢都已经明白了耶稣呢就是基督啊，就是救主弥赛亚。那之前呢，耶稣在各地传福音的时候常常非常忙碌啊，有时候连饭都吃不上。那在马可福音第三章那里告诉我们呢，有一次啊，耶稣在那里传讲福音的信息，他们的家人来做什么？他的家人呢来要把他捆绑，要把他带回家。什么原因啊？他们认为他什么？他癫狂了，他疯了。但是耶稣复活以后，他的家人呢就完全改变了，他们已经认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是他们的个人的救主。所以使徒们啊与这些门徒们在一起聚集做什么呢？使徒行传第一章十四节的后半句这里说，他们都同心合意的恒切祷告啊，使徒们和门徒们在一起呢一起祷告。他们不仅是祷告，是什么？是同心合意的祷告，是恒切的祷告。什么是同心合意呢？一个心思，一个意念。恒切是持续不断的迫切祷告，所以门徒们在一起用同一个心思意念，持续不断的在那儿迫切的祷告。他们祷告什么？他们在从他们祷告的态度来看的，我们知道他们祷告的事情是非常重要，是不是？他们非常渴望神能够成就他们正在祷告的事情。那从前面我们讲的经文我们知道，那门徒们在等待圣灵的降临，他们在预备接受圣灵的洗礼。当时他们并不知道圣灵具体是哪一天会降临，也不清楚圣灵降临的时候，受圣灵洗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所以他们在神面前在那里预备自己来等待这个时候。还有耶稣在离开以前，我们知道在吩咐他们要预备好来什么，为他做见证。我相信在那个时候门徒们也在为自己为神做见证，做预备，做祷告，在神面前恳求啊，来预备他们。因为耶稣已经离开啊，把天国福音的这样的重任要托付在他们身上，他们需要在一起同心合意的来寻求。那我相信在那个时候门徒们已经明白了这个祷告的宝贵和重要性，因为以前他们曾经在祷告上栽了很大的跟头。大家还有没有印象？有一次他们在克西马尼园的时候，也就是耶稣被抓那天晚上，耶稣那个时候正经历着魔鬼撒旦的攻击跟诱惑，他的身心呢都受到很大的挑战，经历很大的痛苦。所以在那个时候耶稣告诉门徒们要跟他一同祷告，一起来抵挡魔鬼撒旦的攻击。在三年多的时间里面，主耶稣从来没有对门徒们提过任何要求，都是他在照顾他们。那天晚上是唯一的一次耶稣请门徒们与他一起来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耶稣三次请门徒们跟他一起来警醒，一起来祷告。有什么事情发生啊？他们耶稣三次请他们一起来守望，他们三次全在干什么？在睡觉，他们都在睡大觉。说主耶稣让他们一起祷告的另外一个原因是为了他们自己的益处，是什么？ 是为了因为什么？那个时候犹大很快就带人来了，主耶稣知道他们到时候会惧怕的，就让他们在神面前的先一起祷告，预备将要发生的事情。但是呢，门徒们全部失败了。当犹大带罗马兵丁来的时候，他们根本就没有做好任何准备，都被吓跑了。到了使徒行传这里呢，情况完全不一样了。主耶稣升天以后呢，十一个门徒他们属灵的生命已经被完全改变，跟以前的情况是很大的不一样。他们完全明白了，接受了耶稣的教导，完全他们也愿意顺从他的吩咐。在等待圣灵降临的时候呢，在等待啊神预备他们的时候，他们意识到了祷告的重要性，他们愿意来到神的面前，在那里同心合意的一起来预备等待那一时刻。我想门徒们的经历对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很好的提醒，我们可以思考一下我们自己祷告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情况，我们是不是自己常常在神面前横切祷告，我们都在为什么事情祷告，我们祷告时候是什么样的心态。那前两天呢，有一个主日肢体跟我分享了一个帖子哈，我非常喜欢。他说呢，这个帖子大概这样讲的哈，他说祷告是一个不祷，他祷告呢不是一个备用的七彩轮胎，在什么有麻烦的时候才想起来拿起来用。祷告呢是一个什么？是一个方向盘，它可以带领我们走到对的地方去。那我们自己需要想想看，我是不是把祷告只是当成一个备用胎了，在想起来的时候，在需要的时候才想起来还需要祷告，还有一个备用胎，还是说我常常把祷告呢做成一个当成一个方向盘，随时能够让它来引导我前面的路。那有一位主内老仆人也是讲了我非常喜欢，他说我们基督徒啊，失败的最大的失败是什么呢？就是在祷告上失败了。我想我们很多人的很多信主人的话基本上是不祷告的，有的人呢是在吃饭的时候祷告，有的人呢有需要的时候再祷告，有时候呢有人是自己做了决定以后到神面前报备一下，还有什么我自己搞不定的时候才想起来哦，还要祷告。那有时候呢，我们有一些人呢，包括自己，可能有时候我们有一些祷告的生活，有必要有规律的祷告生活。再次呢，仔细想想看，好多时候我们的祷告都是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祷告。有人可能不一定同意啊，比如说我们在祷告，让我们自己的身体能够健康，让我们能够平时能够更多的经历到神来自神的平安跟喜乐。我们可以为工作祷告，我们也会为工作的稳定祷告。我们也为孩子的也能够有好的属灵的环境祷告，那等等，这些不是说我们不应该为这件事祷告，我们应该为是应该为这件事祷告。但是呢，假如我们的祷告只停到这里，那我们的祷告基本上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祷告。你想想看，假如说我祷告让神给我一个健康的身体，目的是什么？健康长寿，可以多骑一下自行车，还是多爬山？我想另外一层的话，我们让神给我们一个健康的身体，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什么？是要被神更好的使用，对不对？是更好的去为他的福音的施工，为他去做见证。还有我们祷告时，我们说希望能够更多的经历了来自神的平安跟喜乐，这是很好的事情，对不对？但是假如我们祷告只是这样，只是让我们自己经历到一些平安喜乐，那假如这是唯一的目的的话呢，我想我们不需要在这儿待着了，我们到哪儿去？我们直接祷告直接被神提走，是不是？因为在天上的话是每时每刻都经历平安喜乐。还有我们常常为啊，比如说以前我也是这样祷告，为自己的工作祷告，对不对？为自己的工作的稳定祷告。那目的是什么呢？是让我们仅仅的有一个稳定的工作，还是说让我们有一个稳定的工作呢，更好的能够被神使用，在那个地方能够成为神更好的见证？所以我们需要想想看，包括我自己在内，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的心态是什么，我们的态度是什么。假如我们在祷告时以自我为中心的祷告， 神很可能是不听了，对吧？不会答应我们的祷告。那主耶稣自己在地上的时候，他就常常祷告。他祷告什么呀？他基本上都在为人、为别的事情祷告，是不是？他为寻求神的心意、父亲的神意、心意祷告。他让人啊，为让别人能够明白福音祷告，能够啊，为别人的信心、为门徒们的信心祷告。那主耶稣有没有为自己祷告了吗？在圣经里面记载有两个特别的情况啊，一个是刚才我们提到了，在那个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的时候，在最后的时候，那天晚上他经历了魔鬼的攻击跟诱惑，他肉体灵魂有些软弱，他恳求父神来体谅他的软弱，但是呢，他马上又回到神的心意里面，愿父神的旨意成就。那第二次呢，在那个约翰福音第十七章这个地方，耶稣在父神面前祷告，整个那一章都是耶稣在神面前祷告。那他在啊被抓被钉十字架之前呢，他在父神面前祷告，他说：“父啊，现在求你使我同享你啊，同你享荣耀，就是未有世界以前，我同你所有的荣耀。”所以主耶稣在这里呢，来恳求父神，让他同享荣耀，表达他的渴望呢。渴望他回到啊，就是能够回到父神身边，与他一同来享受共同的荣耀。那个荣耀是在创世以前就跟父神一起共享的荣耀。那这两次看起来都是好像耶稣在为自己祷告，是不是？但是他们最后都是把焦点指向父神，是为了父神的荣耀。那我们知道祷告有两种，一个是个人的祷告，一个是众人在一起的祷告，是不是？对我们信主来说呢，这两种祷告都是啊，不可缺少的。那在一起的祷告，我们群体的祷告呢，可以帮助我们弟兄姊妹在一起能够共同来寻求神的心意，能够彼此来兼顾，彼此来体贴，彼此来扶持。那我们个人的祷告呢，更是我们在属灵生命里面不可缺少的，就跟呼吸一样，假如没有正常的呼吸，我们身体不可能健康。假如说我们没有能够在父神面前常常来祷告，我们的属灵生命很难会健康。那圣经里面呢有很多很好的啊祷告的勇士，那他们都是我们效法的榜样，比如说大卫、所罗门、但以理，我想这都好多人很熟悉。那我自己啊很敬佩有另外两个人，这两个人可能不一定那么有名哈，一个是两个先知，一个是西面跟亚拿。这两个人啊，可能在哪里有记载？有没有人记得？在路加福音，对不对？路加福音第二章那里记载了这两个人。那说那里说什么呢？西面呢是一个又敬虔又公义的人，那亚拿呢也是一个非常敬虔的一位女先知。那这两个人的服事呢，就是在圣殿里面做一件事儿，做什么事儿？他们就在那儿祷告。那他们是为什么祷告的？为主耶稣，为救主基督的降临祷告。耶稣出生后第八天，约瑟、玛利亚呢带着他到圣殿去，按照摩西律法的规定去献祭。当西面看到耶稣来到圣殿以后，他在神面前大声的欢呼，他说什么？他说：“主啊，如今可以照您的话释放仆人安然去世。”西面呢天天祷告，一直到见主面那一天。那先知亚拿呢也在圣殿里面服侍了差不多有八十年的时间，他在圣殿里面服侍的就一件事儿，干什么？为人祷告，天天祷告，昼夜祷告，禁食祷告。他也是盼望救主的到来，等他终于看到耶稣来了以后，他在神面前大声赞美，向人述说得救的信心。那我当然我们不是说我们每个人都要像他们两个人一样，天天在教会里面，对不对？天天在圣殿里面，在那儿就是祷告了，没别的事儿。我想呢，神的话也在提醒我们什么？我们能够有个像他们一样的一个心智，能够愿意常常在神面前能够愿意来寻求他的带领，记得祷告来亲近他，来揣摩，来寻求他的心意。那我们回到使徒行传第一章这里，在等待的时候呢，门徒们在这里同心合一的恒切祷告，除了十一个门徒，除了几个妇女，还有耶稣的家人以外，还有一些人当时在场。使徒行传的第一章十五节， 那时有许多人聚会，约有120名，彼得就在弟兄中站起来。这里告诉我们，当时有120个门徒在那里一起来聚会，那是很多人，对不对？那个规模是很大的，非常显眼的一个目标。那么上面我们讲了过，那个时候实际上是还是有危险的，那么多人在一起聚集。但是呢，他们这些门徒们呢，他们已经是将生死置之度外了，他们根本不再惧怕那些犹太人。那么这120个人呢，很显然是耶稣的核心的门徒，他们是一群委身对神委身的人，他们冒着生命危险呢，在那里聚集，在耶路撒冷一起来等待圣灵的降临。那这一群人当时成了教会的基础啊，教会是借着他们开始的。那众人同心合意的祷告完了以后，彼得就站起来啊，在众人中站起来。当时呢，人群当中有一些姊妹，那而这里说呢，彼得在弟兄中站起来，那这是犹太人一种习惯的一种表达方式，并不是对姊妹的一种歧视，也不是刻意来降低姊妹的地位。那彼得在这里讲什么呢？使徒行传的1章16节这里说，彼得在讲话，弟兄们，圣灵借着大卫的口在圣经上预言领人作拿耶稣的犹大，这话是必须应验的。那这里彼得再次是称身边的门徒是弟兄，当然包括所有的姊妹在内。彼得说圣灵借着大卫的口说话，那这句话也告诉我们什么呢？圣经呢都是神所默示的是圣灵启示人把神的话语给写下来的。那这也就是在保罗在提摩太后书3章16节那里说的，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那彼得在使徒行传这里呢说的是在诗篇里大卫在诗篇里写下的话，应验了卖主的应验在了卖主的犹大的身上。那彼得引用的经文呢，在诗篇的41篇第9节，诗篇的41篇第9节那里这样说，连我知己的朋友，我所依靠吃过我饭的，也用脚踢我。那么当这个显然大卫当时描写自己，但是呢同时在预言以后会发生在基督身上的事情。那在约翰福音13章那个地方，最后的逾越节的一夜写上呢，在那个时候耶稣也引用了这一节经文与他一同吃饭的人呢会出卖他。那他在当时在告诉门徒们，大卫的预言呢应验在他身上了。我们知道犹大跟耶稣在一起生活了3年多的时间，那主耶稣把他当成朋友，把他看成知己，但是呢犹大对耶稣的态度是什么？他将耶稣出卖非常可惜，犹大白白的浪费了，失去了那样的机会。那使徒行传1章17节这里说，他本来列在我们数中，并且在使徒的职任上得了一份。彼得说呢，犹大本来是列在他们当中的那什么叫列在什么在他们当中是吧，在我们数中是什么意思？犹大曾经他们是他们议员，是他们当中议员，不仅是这样的，他还得了在使徒的职分上得到一份。那这话什么意思？就是什么？犹大呢跟其他的使徒们在一起有参与事工，他们一同参与过耶稣的天国福音的事工，但是呢那一切都是表面的犹大所行的都是表面的，他心里面是不是外面看的那样子，他心里面充满了邪恶。怎么知道的呢？使徒行传1章18节，这人用他作恶的工匠买了一块田，以后身子扑倒，肚腹崩裂，肠子都流出来。这里讲呢，犹大用作恶的钱呢买了一块田犹大心里邪恶。那从马太福音的经文我们知道呢，并不是犹大他买了一块田，当他知道耶稣被定死罪以后呢，就懊悔，那把钱拿回圣殿，丢在祭司长的面前。那祭司长呢用那个钱在摇户那里买了一块地，作为外邦人埋葬的地方。那马太福音告诉我们呢，犹大把钱还给祭司长以后呢， 他就出去把自己吊死了。而使徒行在这里的描述呢，说犹大的身体不倒，肚子崩裂啊，肚腹崩裂，肠子都流出来。看起来呢，这马太福音跟使徒行在描述的有很大差别，是不是？看起来有矛盾的，实际上没有矛盾的。最合理的解释是什么？就是犹大他上吊自杀的时候，那绳子掉下来，从绳子掉下来，那摔在地上，身体破碎啊，那所以是啊，不管怎么样呢，犹大呢他的结局是非常的非常的悲惨。那犹大本来是有机会回头的啊，他意思有机会得到神的赦免饶恕的。那我们刚才讲，他卖主以后，知道自己错了，懊悔了。但是呢，他没有来到神的面前认罪悔改，没有恳求神的赦免跟饶恕，结果他跟神永远的分离。使徒行在一章十九节这里说，住在耶路撒冷的众人都知道这事，所以按着他们那里的话呢，给那块田起名叫雅各大马，就是雪田的意思啊。作者在这特意交代一下，耶路撒冷的人都知道啊，犹大所经历的和那块田的事情。因为什么？那块地呢是用不义之财买来的，耶路撒冷人呢就给他起个名字叫雅各大马，意思是什么？雪田，因为是流人血得来的一块地。使徒行在一章二十节，因为诗篇写着说，愿他的住处变为荒场，无人居住，又说愿别人得他的职分。那使徒彼得在这里引用了什么？引用诗篇六十九篇和一百零九篇的两处经文。那诗人大卫告诉我们呢，害人的人呢，最后会自食其果，会得到应有的处置，会失去他本来有的东西。那诗人在这儿预言恰恰是应验在了犹大的身上。那犹大呢，因为卖主而失去了他的职分，更是失去了他的生命。而他的职分呢，会让别人得到。所以在这里，彼得非常清楚神的心意，他知道犹大的职分需要有人去替代啊，他明白在圣灵降临之前呢，需要有人去来取代犹大的位置啊。所以我们看到呢，彼得不仅仅是明白神的心意，他更加愿意要去顺从他的心意，要让他什么，让他的旨意能够成就。那这对我们今天的人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啊！我们在跟随主的路上呢，我们当我们明白了神的心意以后，我们自己是不是会愿意照着神的心意去行，会不会去顺从他？我想这是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那下面我们还会提到这一点。那谁会得到犹大的职分？什么人有资格得到能够变为使徒呢？在使徒行传的第一章的二十和二十一节这里说，所以主耶稣在我们中间始终出入的时候，就是从约翰施洗起，直到主离开我们被接上升的日子为止，必须从那常与我们作伴的人中立一位与我们同坐复活耶稣的见证。那所以是一个结果，犹大已经失去了他的使徒的职分，就需要有人来替代。那么这一经文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取代犹大职分的人当有什么样的资格啊，这里设立了有两个条件啊。第一个条件是什么呢？那个人必须是跟其他的使徒在一起的，不仅是在一起，要常常在一起的。也就是说呢，这个人呢，一定是也跟耶稣常常在一起的人，要担当使徒职分的人呢，要常常跟耶稣就曾经跟耶稣还有使徒们在一起。那在一起多长时间呢？这里讲什么？是主耶稣在使徒之间始终出入的时候。什么意思？就从头到尾，对不对？从约翰，是约翰出来传道，一直到什么？到耶稣离开的时候，这一段时间，这是整个的耶稣全部在地上时间，一共有三年半的样子。所以要被爱的人呢，需要在这三年半的时间里面，一直跟耶稣和门徒们呢，那十一个门徒在一起的人。那我们知道，在三年多的时间里面，有很多人曾经来到耶稣的面前。那他们来了以后呢，听他的教导，但是有一些人呢，都过一段时间就离开了。在约翰福音在第六章那儿告诉我们，有些人听了耶稣的教导以后，就觉得很难，没法接受，就离开。所以说，一段时间或者再次跟耶稣在一起的人是不合格的。所以这个条件呢， 表明要成为使徒的人呢，必须是一个什么？是一个忠心，是一个委身的人。我们知道忠心跟委身呢是神最看重的事情。除了第一个条件以外，还需要什么呢？第二十节的后半句说，立一位与我们同做耶稣复活的见证。那么这个条件要求什么？要担当使徒职分的人呢，跟十一个使徒一样，必须要亲眼见过复活的耶稣，或者说耶稣呢曾经亲自向那个人显现过。那我们知道主耶稣的在实际上为我们死是非常重要的，他的复活是同等重要。对我们信徒来讲呢，耶稣的复活啊是非常关键的。正如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那里说的，假如说是没有基督的复活，我们所信的全部是突然的啊，没有他的复活呢，我们就只在今生有指望。这样的话，我们信主人呢比那个没信的还可怜啊。所以被授予使徒这个人呢，必须在三年半的时间里一直跟耶稣跟其他的门徒们在一起，并且亲自见过耶稣的复活。那这两个条件都设立了，谁合格呢？下面一节经文，一章的二十三节，于是选举两个人，就是那叫巴撒巴又称犹士都的约瑟和马提亚。那本来只需要一个使徒，那么根据上面的条件呢，结果有两个人被同时选上啊，一个是约瑟，一个是马提亚。那从其他的经文，我们其他圣经其他地方呢，我们根本看不到任何关于这两个人的记载啊，所以我们对这两个人呢一无所知。那根据这里的条件呢，我们只知道这两个人呢曾经跟耶稣还有三个门徒在三年半的时间里面一直在一起，他们也亲眼见过复活的耶稣。显然这两个人呢都是什么？都是合格的啊！我想我们一定会问，为什么要选两个人呢？是不是选一个多省事啊？什么使徒们是不是给自己出难题嘛？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会有两个人同时被选去了。很显然这两个人呢都合格，对不对？条件可能是完全一样，没办法区分，所以使徒们不能够决定到底哪个是更合适。那怎么办呢？一章的二十四节二十五节，众人就祷告说，主啊，你知道万人的心，求你从这两个人中指明你所拣选的是谁，叫他得这使徒的位分。这位分是这位分犹大已经丢弃往自己的地方去了。于是众人为他们摇签，摇出马提亚来，他就和十一个使徒同列。既然没有办法，众人就来到神的面前呢，又祷告求他的帮助。不仅是使徒们在祷告，是所有的人一百二十个人在神面前一起又同心合意的祷告。他们知道神当然知道每个人的心啊，所以他们愿意把权柄完全什么交托给神，让他来决定两个人当中到底哪一个人是合神的心意。祷告的结果是什么？于是众人为他们摇签，于是是接着马上众人马上为约瑟和马提亚呢之间两个人摇签，结果呢被摇出的是马提亚。那马提亚就跟另外十一个使徒一样，就担当了使徒的职分。我们一定会有疑问，为什么要用摇签的方式来决定？是不是这有点像算卦，对不对？那摇签跟研究呢是犹太人以前寻求神旨意的一个传统的方式，包括祭司出来服侍，轮班服侍，都是用摇签的方式来决定他们出来服侍的具体的日期时间。那使徒行在这里呢，这是圣经里面记载的最后一次用摇签的办法来做决定。那教会成立以后再从来再不需要这样的事情了，不需要这样的办法了。那这和抽签决定，或者是摇签出来决定了谁出来服侍或者担当职分的时候，有个前提，这个前提是什么？被抽的人都是合格的，都有资格出来待到那个职分。所有要出来服侍的祭司们，他们都是神所拣选的。所以同样的，这两个被选的两个使徒的候选人呢，这两个人呢，马提亚跟约瑟呢，都是合格的，都有资格出来担当职就是使徒的职分。 也就是说两个人当中任何一个人出来呢，都是什么，都会合神的心意的，他们俩都合格。那今天的经文想想看，对我们自己有什么提醒帮助？在我们的自己的人生里面，我们好多时候常常需要等待，在等待神的时候，我们需要注意什么？我们用什么样的心态去等待？所以等待的时候呢，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呢，就是在神面前祷告，在神面前同心合一的祷告啊。那么记得祷告呢，来寻求神的心意。那明白了神的心意，我们刚才讲是非常重要的第一步，更重要的是什么？要去愿意顺从他的心意，让神能够借着我们去什么？成就他的心意。所以说我们每一个信主人呢，我们需要强调能够在神面前审查自己。所以在我们每天生活里面，我们需要等待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愿意在他面前借着祷告来寻求？我们是否愿意横切祷告？是否愿意跟其他弟兄姊妹在一起同心合一的寻求？所以在我们生活里面，有时候我们是明白神的心意的，经过祷告寻求，我们是明白神的心意的，但是呢，我们不一定会去顺从和遵守他的心意去行。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哈？比如说主耶稣告诉我们每个人呢，每个信主人呢，要干什么去？要去做见证，对不对？去跟人分享天国福音的信息。虽然我们都明白这是神的心意，但是呢，我们是否愿意被神装备？我们是否愿意去参与？我们预备好了以后，我们等到有机会传福音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愿意主动的去向对方去分享？去传递。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我们看到当年这使徒们还有其他的跟随主的人，他们在一起顺从主的吩咐，他们在一起来等候圣灵的降临，等候受圣灵的洗，等候来自神的能力，预备被神大大使用。天父，求你帮助我们，借着你的话语来提醒我们，我们今天的人，你已经拣选了我们，我们是不是也是常常来到你面前，预备自己，被你来使用？天父帮助我们，因为很多时候我们被各样的事情来搅扰，我们的心常常是杂乱，很多时候没有在你面前安静。请你与我们每一位同在，常常在忙碌中啊，不要忘记在你面前安静，记得跟你的沟通，能够更清楚你的心意，明白你的心意以后，让我们能够愿意被你来使用。请你与我们每一位同在。我们感谢你，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阿们。